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91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明慧编辑部通知通告台湾，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明慧编辑部通知通告台湾。一段时间以来，台湾高雄的李美莹、牛教官、台中的吴姿慧等学员制作并邮寄莲花挂件给海外，海外一些学员都去订购，有的订购量还很大。问题是，据辅导站了解，这几人都是不出来集体学法交流，自搞一套的，不学法不修，还追求威德。各国也陆续有同修反映，挂件上的图案是从常人社会中拿来的，不来自大法。这几人不听佛学会的善意劝告，以国外同修需要此莲花讲真相为借口，不愿停止制作和寄送。希望各地真修的大法弟子注意保持纯净，不要再去给市场，那些东西救不了人，救人的是大法和大法真相。明慧编辑部，2024年9月4日。
下面请听海外综合海外宣言政法修炼活动简报。9月2日是美国劳工节，美国首都华府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马里兰州两个城市的社区游行，其中第86届盖瑟斯堡年度劳动节游行于当天上午举行。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包括花车和腰鼓队，几位青年法轮功学员在花车上演示五套功法，伴随着法轮大法好的乐曲，腰鼓队的欢快表演带给民众平和与喜庆。写有中英文的法轮大法，世界需要真善人的横幅所传递的信息受到沿途民众的欢迎，他们争相接过法轮功学员递上的传单。马里兰州议员、蒙郡议员以及当地民众感谢法轮功学员把真善人的美好信息带给他们。在游行开始前，州众议员尼尔·帕罗特与参加游行的法轮功学员合影，并对法轮功学员表示，我认为这真善人很重要，尤其是你们不仅仅是在蒙哥马利郡，而且在世界各地传播真善人。在中国，对法轮功的迫害必须停止，我支持你们在世界各地挺身而出维护人权。
美国大费城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8月31号在费城唐人街集会，谴责中共火灾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促请各界民众采取行动，共同制止中共侵犯人权的罪行。国际医生反火灾器官组织的代表杰西卡·卢索医生在演讲中强调了中共火灾器官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他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不仅对中国人民重要，对美国人民也同样重要。人权活动家、报纸专栏作家和电视评论员克里斯汀·弗劳尔斯到集会现场发表了演讲，表达了他与卢索医生相同的担忧。他告诉《大纪元时报》说，法轮功学员是和平的个体，他们按照自己的信仰生活，然而他们在中国却被视为威胁，遭受迫害。弗劳尔斯对中国法轮功学员的处境深感痛心，他还感佩法轮功学员坚持长期讲真相的精神。滴水穿石的力量可能需要几百年的时间才能见效， 虽然我们可能不会立即看到变化，但法轮功保护法案正是持续行动的直接结果。社会工作者丽娜强调让民众了解真相的重要性，以确保人权侵犯不会被忽视。
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法轮功学员8月24日参加位于门罗市的集市盛会日游行，这是门罗市一年一度的最大游行，今年已经是第86届。参加游行的法轮功队伍由法轮大法和真善人横幅、花车以及腰鼓队组成。身着练功服和仙女服的学员们在花车上展示着法轮功功法，动作优雅从容。虽然游行当日下着雨，但法轮功学员们的真诚参与赢得观众们的阵阵掌声。
美国罗德岛州及马州法轮功学员8月25号来到罗德岛州东普罗维登斯的河畔，参加当地一年一度的民俗节。学员除了练功展示功法，还同时向民众讲述真相，并征集请愿书的签名给联邦参议员，希望美国国会能通过法轮功保护法案。当人们听到法轮大法在中国遭受的迫害，与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都感到震惊与义愤。几乎每一位来到展位的人都在法轮功保护法案的请愿书上签了名。也有之前已了解一些真相的民众，看到法轮大法展位的征签后，主动走上前来说，我们支持你们，并签下了他们的名字。
法国西部的法轮功学员8月31日在洛里昂市保罗贝尔广场举办了法轮功信息日活动，演示法轮功功法，向人们展示法轮大法及其修炼原理真善忍的美好，揭露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暴行。数学教师伊莎贝尔对修炼法轮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仔细聆听了有关迫害的说明。他得知在中国的法轮功修炼者无法自由修炼，许多人被逮捕，遭受难以想象的酷刑，甚至被中共活摘器官谋取暴利，对此他感到非常痛心。他感谢修炼者让他了解这场种族灭绝罪行，并签署了请愿书。他希望学练法轮功，并计划前往法轮大法网站开始阅读法轮功书籍。
8月25号在巴黎市中心的夏特雷街区，法轮功学员进行了练功、讲真相和征集签名的活动。当天天气晴朗，外出散步的民众和游人路过活动地点时，被法轮功学员的功法演示和展板吸引，都想要了解个究竟。得知在中国，法轮功学员因为修炼真善忍而遭受中共迫害，甚至被活摘器官，人们感到震惊、愤怒，谴责中共对无辜修炼人的迫害，纷纷在反迫害征签表上签字，支持法轮功学员的活动。有些人想学练法轮功，打听练功点和法轮功九天班的信息，并要上网查看更多相关资料。奥利维尔认同真善人价值，他说他相信这种修炼方法，也是为了让人们的内心得以自由表达，并在更加的状态下放松自我。他认为这正是人们所需要的，这是最好的，这是当今社会所必须的，人们需要从内心深处学会自我提升。
8月15日也是圣母升天日，是西班牙全国休假日。这天西班牙法轮功学员在西班牙第三大城市瓦伦西亚市举办传真相反迫害活动，过往民众及来自意大利、法国和英国等各国游客们在了解法轮功真相后，对法轮功反迫害活动十分关注，纷纷表示支持法轮功，并谴责中共的反人类罪行。
荷兰法轮功学员8月17号和8月24号在霍夫多普和阿姆斯特尔芬两座城市传播法轮大法的真相，受到民众的喜爱。拉潘达女士看到写着法轮大法学员被迫害信息的条幅后，立即走到征签桌前签名。她说，我当然得签名，我是一些人道主义组织的成员，对于活摘器官这种事必须制止，感谢你们把这些真相告诉我们，祝你们好运。一名女士走到征签桌前签名后对学员说，我可以多带几份传单走吗？我居住的社区有300人， 我要把这些资料放在大家活动的公共区域，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们。
班加罗尔位于印度南部，有花园之城和印度西谷的美誉。每年两次在班加罗尔植物园举办的拉尔巴格花卉展是当地最具标志性的活动之一。8月8日至19日第216届花展期间，吸引了80多万名来自当地和周边地区的观众入场参观。法轮功学员们精心设计了一对母女打坐的造型，且每天都会在细节上做出调整，为观众带来耳目一新的视觉效果。再加上现场功法演示，让很多观众驻足拍照，并想要了解法轮功。学员们向大家分发印地语、英语、卡纳达语、泰卢固语、泰米尔语和马拉雅拉姆语的真相传单，并介绍了什么是法轮功和真善忍的修炼准则。中国法轮功学员25年来在反迫害中展现的大善与大忍，赢得了现场民众的支持与同情。前议员阿内尔·赫格德是印度议会第一个公开支持法轮功、反对中共迫害的议员。他在花卉展上赞赏学员为传播真相所做的努力，并表示自己被学员们制作的展品所吸引，他直呼太棒了。
日本首都圈地区大法小弟子及家长们8月19号到22号举办了第二次为期三休四日的明慧夏令营活动。本次活动共有17人参加，其中有8个孩子，分别有小学低中高年级。通过各类生动有趣的课程，让小朋友们除了学法练功外，在学习生活中体会和领悟真善忍的精神。除了每日必须的学法练功外，孩子们每天都可以去海边尽情玩耍，享受大自然的美好。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三位法轮功学员被花园县法院非法判刑，聂景霞四年，肖永康三年，梁松两年。聂景霞女，61岁，宝靖县人，土家族，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园县做生意。2023年9月4日上午被两男一女便衣闯到卖衣店绑架，劫持到湘西自治州看守所。2024年2月25日遭花园县法院开庭非法庭审。肖永康58岁，汉族，家住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园县鹅壁村。2023年8月3日下午在卖菜时给一老人讲真相，被跟踪的便衣发现，遭三角岩派出所警察拳打脚踢，非法关押到湘西州看守所。花园县法院分别于2023年12月20日及12月21日两次非法庭审肖永康。2024年5月31日肖永康被非法判刑三年，勒索罚金1万元。梁松男，57岁，苗族，家住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是宝靖县金峰陶瓷厂职工。2023年7月23日下午在千灵镇响水洞被宝靖县国保大队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非法关押在宝靖县看守所。2023年12月20日被花园县法院开庭非法庭审。
湖南岳阳市朱春秀女士是岳阳市君山区建设规划局理修干部，因坚持修炼真善忍，多次遭受被中共恶人劫持、绑架、毒打、罚款、跟踪、洗脑、判刑等迫害，于2024年黄历5月10号喊冤离世，享年74岁。朱春秀曾经被非法拘留6次，劫持洗脑班迫害3次，抄家1次，判刑1次，3次勒索现金14000多元，2次停发他的退休养老金30000多元。中共协党人员连朱春秀没有修炼的丈夫也不放过，威胁要取消他的工资做抵押。他丈夫伤心痛哭，被迫与他协议离婚，于2015年离世。
云南红河州开远市法轮功学员张红英，那粉琼，2023年11月4日下午 在万家峪家读转法轮时，被开远市公安国保警察绑架，警察同时非法抄家，抢走电脑、大法书籍等大量私人物品。2024年1月23日上午，警察又从家中绑架了蒋常德。2024年2月1日，万家峪和蒋常德由于身体原因被取保候审。2024年4月4日，四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开庭。随后2024年7月3日 ,2024 云2524刑出132号作出判决。83岁的万家峪被非法判刑3年罚金5000元。57岁的张红英被非法判刑1年6个月罚金2500元。70岁的那粉琼被非法判刑1年罚金1500元。59岁的蒋常德被非法判刑1年罚金1500元。
山西太原市57岁的法轮功学员王改梅女士因蒋真相被绑架勾线。今年5月在非法庭审中，法官问她还练不练法轮功，她大声说练。公诉人要求对王改梅量刑一年半，而法官又加了三个月，非法判王改梅一年九个月，她已被劫持到榆次女子监狱。王改梅家住太原市万柏林区和平南路山房宿舍，位于平南路派出所辖区。据悉他长期遭当地中共人员监控。去年12月6号，王改梅在太原市清徐县发放真相资料时遭人恶告，当天下午被绑架至清徐县当地派出所，第二天被非法关押到太原市古交女子看守所。之后太原610及清徐县迎泽区公检法机构合谋对王改梅进行司法迫害。今年1月2号，他家人获知王改梅被检察院非法批捕。今年5月，太原市迎泽区法院非法庭审王改梅。
陕西西安市工程师刘春霞女士结束4年冤狱仅3年，遭非法关押和构陷1年3个月。2024年8月30日，被莲湖区法院网判3年6个月，被勒索罚金1万元。刘春霞今年56岁，西安市鄠邑区法轮功学员，原惠安集团惠安化工厂惠邦公司工程师，家住陕西省西安市鄠县余下镇热电厂社区。刘春霞因信仰真善人，此前曾两次遭中共法院误判。2001年10月被非法判刑5年。2017年3月21日，刘春霞在住处再被警察绑架，后被非法判刑4年。2023年5月6日下午，在西安市与中亚峰会有关的所谓收网行动中，数十名西安市鄠邑区两地警察闯入刘春霞居住地，将她绑架，非法抄走刘春霞的电脑、手机、U 盘等物品。
天津蓟县侯家营乡傅庄子村58岁的法轮功学员孙淑华，今年7月19号被当地官员非法判刑1年零6个月，被勒索罚金1万元。孙淑华曾于2009年被非法劳教1年，在天津女子劳教所遭受迫害。
天津蓟县法轮功学员孙淑珍女士因经历长期冤狱迫害，身心遭受巨大伤害，于2022年5月28日含冤离世，享年62岁。孙淑珍家住蓟县英溜镇五里庄村，他因坚持修炼法轮大法，曾两次遭中共非法判刑。2009年被非法判刑3年，2017年被非法判刑5年。孙淑珍于2021年6月25日结束冤狱，长期的冤狱迫害严重伤害孙淑珍的身心，导致他出狱不到一年便含冤离世。
安徽合肥市71岁的法轮功学员江兆英老太太因传播法轮功真相，于2023年12月初被警察绑架关押。日前获悉，合肥市蜀山区法院于今年8月中旬对江兆英老人非法判刑一年零八个月，这是江兆英因讲真话第二次被非法判刑。江兆英老太太家住合肥市庐阳区，她因坚持法轮大法真善人信仰，曾七次遭中共人员绑架关押。2021年1月21号， 江兆英和76岁的法轮功学员刘替飞在家中被合肥市公安局姚海分局城东派出所警察绑架。2021年12月，江兆英被合肥市蜀山区法院非法判刑一年，勒索罚款2000元。刘替飞被判缓刑，勒索罚金1000元。
山东临沂市沂水县法轮功学员李孝梅女士因信仰真善人，于2024年6月23日被沂水县公安局马站派出所警察入室绑架。近日获悉，李孝梅已遭非法判刑，并被劫持到山东省女子监狱关押迫害。李孝梅因坚持信仰，多次被中共协党绑架非法关押。2022年8月1日，沂水县公安局下属各派出所及乡镇政府出动大批人员绑架法轮功学员到沂水县院东头镇的蒙山云雾茶文化主题宾馆的洗脑班迫害。李孝梅拒绝放弃修炼，最后洗脑班人员威胁他不转化就送看守所继续走程序。去年的事情还没完。2022年8月23日，李孝梅被沙沟派出所警察绑架，之后沂南县法院对他非法判刑三年，另说四年，勒索罚金3万元。
山东烟台市某品区法轮功学员柳书和2017年11月被警察入室绑架构陷，2019年9月被非法判刑两年。由于残酷的牢狱迫害，出狱回家后病情越发严重，不能自立，于2022年腊月22含冤离世。一个昔日为国家立过功劳，今日为讲真相救众生，不言辛苦的慈祥健康人，就这样在中共迫害中去世，享年81岁。
重庆75岁的法轮功学员段振伟女士，2023年6月2日晚8点，被警察非法抄家绑架，关押在南岸银龙镇看守所。后来她被非法判刑一年半，勒索罚金2000元。于2024年1月3日被劫持到重庆走马女子监狱继续非法关押迫害。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法轮功学员陈选如女士去年8月被警察绑架关押在看守所，后被当地法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非法判刑10个月，勒索罚金3000元。出狱时他已经被迫害至严重精神失常，生活不能自立。陈选如今年29岁，是位年轻的母亲，有两个才几岁的孩子。2023年8月23号，陈选如骑着电动车在上班途中被钦州市公安局钦北分局的5-6个便衣国保警察绑架。陈选如一直被非法关押在岭山县看守所，期间陈选如遭当地公检法人员非法审问，被逼迫所谓认罪及非法庭审。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另外空间看到大陆法会的场景，作者陕西大法弟子青云，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3日。每年大陆法会开始时，师父都会在梦中点化我，让我见到另外空间中大陆法会的殊胜场景，督促我年年都参加。在此我把我看到的场景写出来，希望还在犹豫写不写的同修们也都能拿起笔来踊跃参加。我在另外空间看到明慧网开大陆法会的地方是一个纯白色的大教室，白墙白地，白色的桌椅，能容纳上万甚至更多的人，每个人都有单独的桌椅，桌子上有一张白纸让写文章。考试中有些人不想写跑了出去，有些人草草一写就交卷了，有的人边写边玩，有些人在教室里吵闹干扰其他人， 有一部分人学得很认真，师父有的时候会监考巡视考场，看起来笑嘻嘻的，很慈祥，有的时候会点拨几句。考完后，我看到师父会在现场改卷，每一篇文章都认认真真的看，看到写得好的句子还会用笔画出来，乐呵呵的跟周围人夸赞，最后还会给分数。今年大陆法会是8月11号发出征稿通知的，那段时间我工作特别忙，没有时间上明慧网，也就过了两三天，梦里去了另外空间，有两个小童子飞起来在前面带路，我也飞了起来紧随其后，飞了很久，路过一片树林，我们就下去了，我便进入了每年都会来的大教室，当时还没有开始写，很多人在教室里嬉闹，我因为害怕自己没有复习好，在忧愁接下来的考试，这时教室外面响起了一串鞭炮声，人声鼎沸，很多人都跑了出去看热闹，我还在座位上，用考前仅有的时间回忆所学知识。这时师父走过来了，看到我乖乖的在座位上没出去，很高兴。我说接下来的考试我有点紧张，师父笑着说，不要着急，慢慢来。然后我就醒了过来。我悟到每一次大陆法会都是我们给师父交的一份考卷，是对我们修炼状态的一次总结和反思。在大陆大法被中共迫害的环境里，每一次法会都来之不易，我们不要因为惰性、自卑或其他人心放弃了师父赐予我们这宝贵的机会。无论修得好坏，师父对我们是一视同仁的好，所以希望还在犹豫或放弃的同修可以拿起笔积极参与，将自己的修炼经历写出来，你会发现写的过程也是提升的过程。对修炼人来说，无论过关大小，对修炼来说都是重要的。每一件看起来可有可无的事，在另外空间的影响也是很巨大的，只是我们在迷中看不见而已。同修们，让我们拿起笔来参加神圣殊胜的法会吧。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互相帮助踊跃向大陆法会投稿的体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30日。看到大陆法会通知后，我便想起了上次法会我弟同修踊跃参与投稿的情形。我们当地有很多乡村同修，他们做得非常好，但却从没参加过法会投稿。同修们风里来雨里去，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无论严寒酷暑还是风雨交加，无论农活再忙，形势多么严峻，都很坚定地走在返本归真的神路上，在学法修炼上也从不放松，之间互相协调配合，做好师尊要求的三件事。当时我想应该鼓励同修向明慧网大陆法会投稿，我愿意帮助他们整理稿件。我地区所处位置集市较多，有个集市离派出所很近，因此常有一群群警察在集市上转悠，但同修们都会理性智慧地在警察眼皮下讲真相劝三退，发各种明慧真相期刊。每当看到此情此景，同修那无私无我、善念救人的风范，真让人感佩之心油然而生。同修中有做大法真相资料的，有长期发真相资料的，有帮助同修安装电脑系统、修机子、做真相币的，有手机讲真相的，更多的同修是在面对面讲大法真相劝三退的。我鼓励同修们踊跃投稿，不会写的同修我帮他们整理打字。其实我自己文化水平不高，也不会写，但我有帮助同修的心，师父就安排了一位从未见过面的教师同修来帮助我整理修改。他不会电脑， 他把稿件整理后由我打好发送到明慧网。当时干扰很大，我们用了两天时间完成了本地区与周边的十多份初稿。第一天那位同修就被另外空间的邪恶迫害得全身疼痛，但同修正念很强，说无论怎样都要排除干扰，坚持把所有稿子保质保量的完成。投稿的同修都是很不起眼、默默无闻，每天坚持在第一线讲真相的同修们。一位一字不识的同修说，他是个连一二三都写不起的人，得法后在师父的加持下能吐字清楚地通读宝书转法轮，听他读法时心里舒服极了。我想是不是同修从一字不识到能读天书，所以倍加敬师敬法，万分珍惜修炼机缘。该同修天目是开着修的，他说他每天一出门讲真相，就有法轮给他带路，找有缘人救众生。另一位不识字的老年同修说，他得法后知道大法好，转法轮是宝书，可自己又一字不识，抱着宝书非常着急，睡着了，醒来后就能通读转法轮了。慈悲的师父在看护着每一个大法弟子。其中几位同修谈到，他们当年带着师父的新经文走向圆满到北京正式大法，由于途中警察盘查严密，他们就在保定下了车，步行几天才到北京天安门。一路上他们吃了不少苦，天坐被地坐床，夜晚睡田坎，住桥洞，夏天桥洞蚊子特别多，可真修弟子都以苦为乐。同修甲谈到他第一次出去发真相资料被警察跟踪，在师父的保护下，他智慧地将盘着的头发散开，在警察眼皮下正念走脱。一个个真实感人的故事，一篇篇感人的文章，让人肃然起敬。同修们都在各自的大法项目中证实着法轮大法的美好殊胜。帮同修就是帮自己，我在帮同修整理法会文章中看到了自己修炼上的不足，找到了差距，师父帮我消去了很多业力，净化后身体舒服极了。我发正念时感觉被强大的能量包围着，真有念道恶除，一念劈山的感觉，空间场特别干净，打坐时能深度入定，那种感觉特别美好殊胜，无法形容。在这个过程中我也修去了私心，因越到截稿日期时越想自己的稿子还没写，但当想到同修们都是首次参加法会，不能让同修们错过法会，因为当时离截稿日期只有一周时间，想到大法弟子要先他后我，我就尽量先帮同修。在我们四位同修的配合下，几天时间完成了十几篇稿子，并按期将19篇稿子成功发送到明慧网，并且我的法会稿子也按时发送到明慧网。我悟到，无论是再艰难的事情，只要弟子有心做，师尊就在前面为弟子铺路，弟子每前进一步都凝聚着师尊的心血呀。没有参加过法会投稿，没有写过交流文章的同修，只要放下观念，大胆去尝试，就会有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写心得体会也是一个向内找，提高心性的修炼过程，既提高了心性，又圆融了法会，也尽了弟子应尽的一份责任，为丰富明慧网增添色彩，是每个大法弟子应尽的一份责任，是为后人讲述一个个神话故事，是件多么神圣庄严的事。很多同修说，没什么可写的。要我看，每位真修大法弟子都有写不完的修炼经历，讲不完的神话故事，因为大法弟子每天都在宇宙大法中熔炼，感恩师尊的慈悲苦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提醒仍在大陆高校就读的青年大法弟子及其家庭，从亲身经历和亲眼观察得到的认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3日。师父在各地讲法15， 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所以他们在人类社会中就是在起着这样一个作用，用现代的意识，用各种各样败坏人类的手段，各种各样的表现吧，来破坏着人类，而且带动着人类。确实是有许多人被叫进去，特别是年轻人，他们着手最集中的地方就是学生，特别是大学生。不只是欧美的大学，中国大陆的大学生也面临着同样的情况。以此文提醒仍在大陆高校就读的青年大法弟子及其家庭，不要被常人社会的各种诱惑拖下去，走好最后的修炼道路。在中共邪党不断丧心病狂的加强控制和道德底线持续拉低的当下，中国大陆的大学环境每况愈下，给仍在高校就读的青年大法弟子的修炼环境带来了非常大的挑战。我所在的某知名顶尖大学出现了专门从事性乱活动的社团，社员们在酒吧里面直接发生滥交乱伦的行为，不断破坏着人类的道德底线。另外，同时与多位异性交往至怀孕，长期婚前同居，出卖肉体换取利益，同性恋，饮酒、吸烟、纹身，甚至吸毒等等，这些现象在大陆的大学中比比皆是。宿舍楼中经常出现同学后半夜喝酒，在楼下或走廊上大声哭喊嚎叫的魔性行为。此外，邪党机器的疯狂宣传，长期处在宿舍集体环境中，祭典宗册保研制度的盛行，电子产品的频繁使用，个人自由时间大大增多等情况，都在无形中对大法弟子的修炼造成了无限干扰。身边很多在父母的要求下曾经非常精进的小弟子，在去大学之后失去了修炼的环境，不仅放弃了修炼，沉迷于灯红酒绿、声色犬马，有些做的比常人都不如了。一、如何面对高校当中无处不在的邪党因素？高校是邪党控制的最严重的地方，监控密布，教师们已被明令禁止在课堂上发表任何有关宗教的言论，但却无条件地对所有人强行灌输共产魔教，无论是强制修读的马克思主义原理、毛泽东思想概论等课程，还是持续4年8个学期的形式与政策课程，包括每周一次的青年大学习、强制的团会、讲座、论文、考试，以及某些送党的集体活动，如必须参与的集体朗诵、合唱等，种种实际上是在对邪党表忠心的行为，占用了学生大量的休息时间，大家因此怨声载道。我曾选修过一门美声的课程，要求加入老师组织的合唱团冲抵学时，合唱团上来就要求唱支山歌给党听，而且要求每个人单独起立演唱。我大为震惊，好在在师父的加持下，一个学期还没有结束，就因为时间冲突退出了。大法弟子如果逃不过此类活动，可以选择不出声音，干自己的事情，或在下面默默地发正念，解体另外空间的邪恶。在必须完成的论文和考试方面，也可以选择相对开放的选题，比如是否可以赞颂抗日战争中英勇团结的中国民众，描写每一个个体是如何在时代浪潮下奋斗的等等。遇到校方强制要求在反邪教网上签名的情况，一定要坚持正念。某个周末，导员通知我们把签名的截图上传，结果那个礼拜各种乱七八糟的活动非常多，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此外，在校园内外走动时，多留意身边的宣传栏。我曾两次清除邪党污蔑诋毁大法的宣传，后面也没有发现此类海报再张贴了。二、名利情放下了吗？部分比较好的高校存在按照绩点的排名推荐免试研究生的制度， 许多同学为了得到为数不多的名额，采取了各种下流手段，在期初选课上大做文章，考试作弊，花钱买证加分，剽窃他人学术成果，更有甚者直接偷删竞争对手的考试报名信息，以达成自己的目的。还有些同学利用国家组织的科研创新创业类项目，开制假票数据，窃取大量的研究经费。每年都会有学生因为分数排名的问题大打出手，打得双方都头破血流。我亲眼见证了本来关系很好的朋友因为 0.1 的加分吵到了后半夜，最后反目成仇。名也好，利也罢，都是自己曾经积的福德换来的，但绝大部分中国人已经不知道也不相信这个事实。在我去学校报道的第一天，我旁边床的舍友就趁着其他人都不在的情况下，转过来恶狠狠地盯着我对我说，别忘了我们是竞争对手。我当时有点惊讶，但一笑而过。隔了不到一个月，他又重复了一遍同样的话。后来我在某次选拔性考试当中拿到了当科全校第一，总分院系第一的成绩。有同学告诉我，他会在跟其他人吃饭的时候打听我的成绩。我为他感到可悲，刚到了一个新环境，就给自己带上了沉重的目标枷锁。第二个学期，我牵头做了一个科研项目，已经把他的名字录到系统去了，但他突然表示要退出，我也没办法再换其他成员了。那时我心里确实有点不舒服，但没有表露出来。第一个学期快结束的时候，他精神方面出了一些问题，没有进行例行的期末考试，就匆匆回家休养了。我帮助他洗完了剩下的衣服，收拾好了各种东西，后面还多次帮助他处理宿舍管理、个人生活等事务。就这样过了三个学期，突然有一天，他主动请我吃饭，并向我表达了歉意。疫情管控开放的时候，还主动来问我的身体情况。其他同学也跟我说，他从觉得我跟大家说不想继续深造，就是为了让他人放松警惕，变成了认为我讲的很多观点都是正确的、有道理的。好好学习是学生的责任，但如果执着高分、保研、经费等，甚至于采取各种不正当手段，那就完全不符合大法弟子的标准了。如果因为身边的人获得了奖学金或者什么表彰而愤愤不平，妒忌心就会不断地把人向恶的方向引导。希望大家以法为师，多对照自己，每一丝每一念都要重视起来。身边许多同学都在谈恋爱，每天晚上从教学楼出来到宿舍，一路都能看到很多对抱在一起亲吻的情侣。我也曾因为一时的冲动与他人建立了超越朋友的关系，但后来却因此十分痛苦，一度意志消沉，一天昏睡超过12个小时。后来通过大量学法，我发现自己对对方的情已经严重影响了自己的状态。我求师父帮助我，很快对方主动提出结束这段关系，我一下子浑身轻松。早年结识的一位同修姐姐在高中时代非常精进，即使学业非常繁重，还能坚持每天学法练功，高考考去了台湾的某大学。结果在校期间结识了男朋友之后就彻底不修了，每天连课都不去上了，也不出宿舍门。他的母亲同修为此大伤脑筋。月下老人一根红线绑住了脚，二人此生喜结良缘，同床共枕。大法弟子要清楚此时此刻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为了追求所谓的体验感，非要去谈一下恋爱吗？是情迟迟放不下，因此导致自己时常哭哭笑笑，表现得很不理智吗？ 是把时间浪费在这种事情上，自己还要承担相应的痛苦吗？三、手机问题。进入大学后，手机成了必不可少的工具，扫码签到、接收各类通知、完成线上课程等都需要用到手机，连洗衣机都有专门的软件。手机的相对自由带来了很多新的问题，有些同学沉迷电子游戏和各类视频，还有些同学追电视剧和综艺追得热火朝天。毫不夸张地讲，大部分大学生早上睁眼睛的第一件事就是找手机、看手机。我一直在做自媒体方面的兼职，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没办法彻底放下手机。有时候跟同学聊天，一聊就是一个多小时，还会以放松为借口去刷短视频。高中时代，我曾长时间沉迷手机，一到休息日就从早看到晚，导致有一段时间经常怨天尤人，成绩也忽上忽下。意识到问题后，我决心再也不碰手机了，最后成绩节节攀升，成为了此前没敢想过的总分年级第一。为了放下手机，我采取过强迫自己看书看多少才能够拿到手机，把手机放到另外的房间里，甚至用了一部卡顿严重的老旧手机，以减少自己看手机的频率等手段，但效果一直不是很好。手机里面的各种常人新闻和不良信息，经常在练功的时候反映到我的脑海当中，对我入定造成了极大的干扰。法会上多次有学员问到小弟子的电子产品问题，师父明确讲过，大意是说从古至今人类也没有这样过，这是魔鬼利用外星技术勾引人类放弃一切投入其中。大法弟子是要立道德于坏灭，救众生于危难的，如果自己都被外来的低龄生命控制与影响着，何谈提升人类整体的道德水准呢？何谈树立大法弟子群体在公共社会中的良好形象呢？我现在还是没能很好地放下手机，有时候会看常人的新闻，会关注一些体育赛事，也还在跟一些朋友们线上聊天，在这一点上我还要做得更好。同时也提醒所有青年大法弟子减少看手机的时间，多学法，多上明慧网，最大程度排除常人的各种信息对修炼的干扰。四、其他问题。大陆高校的宿舍矛盾现在十分突出，完全随机的分配机制导致几位家庭环境、个性、生活习惯等完全不相同的学子们被迫住在了同一个狭小的房间当中，时时刻刻受到室友的影响。我所在的宿舍曾出现了三位患有精神疾病的同学，一位因为感情问题，中学时代的抑郁症复发，在就寝时间乱摔乱砸，大哭大闹；一位只要心情不好，就大量服用如安眠药等处方类药物，以身体上的痛苦冲抵精神上的痛苦；一位长期幻听，最后完全无法控制自己的各类异常行为，被迫休学。第一次冲突来的时候，我没有做好，最后导致那位舍友被迫离开集体住宿环境，家长从外地过来陪读。后面我主动去开导心理出现问题的舍友，把如何获得更好的综测成绩的方法分享给他，在成绩非常接近且竞争同一个保研名额的情况下，他还主动向我倾诉了家长施加给他的升学压力。后来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我还特意去了他所在的城市找他一起游玩。除了矛盾，同龄人时时刻刻的影响也考验着大法弟子。我的朋友当中有混迹同人圈子的，有喜欢养宠物的，有疯狂追星的，还有沉迷日漫角色的。每次我与他们之间的接触都绕不开这些话题，此时一方面表现出对他人的友善、理解和尊重， 一方面要保持自己的本心不动，避免对常人中的这些爱好产生执着。对我而言是非常大的考验。每当我被要求陪着他们看视频、小说或逛街的时候，我总会不断地提醒自己，我跟他们不一样。此外，高校现行的部分不合理制度，教务系统长期运转不灵，部分教职工的恶劣态度，许多没有营养的课程，落后陈旧的硬件设施等，都会让同学们怨声载道。骂老师、骂教务、骂学校，已经成了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我的舍友们经常对学术水平不是很好的老师品头论足，甚至给其起外号。还有的同学公然在公共场合对某些教师展开人身攻击。每当大家处在火头上，你一言我一语，我都告诉自己保持安静，尽量保持师父在《红吟道中》中所说的听而不闻，不随大流一起批评他人。这里提醒大法弟子要注意修口，同时修忍，遇到什么问题首先找自己，去除党文化带来的急躁、易怒、追求结果等因素。疫情管控放开之后，旅游成了一个热门话题。我长时间被玩心干扰着，有时候一出去玩就连续跨越好几个省份，历时一个多月，还美其名曰去长见识了。长期在外风尘仆仆，对我的身体造成了伤害，同时让我的心里静不下来，回家之后也没有办法迅速适应安定的生活状态，总想着什么时候能再出去耍耍。这已经是个很强烈的执着了，即使在常人看来，我如此疯狂地在外玩这么久，也是个很走极端的选择。现在我把修炼摆到第一位之后，明显感觉自己的玩心去掉了很多，不再时时刻刻天马行空地想接下来要去哪里、怎么走了。五、一些建议。环境非常重要。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告诉大家，看录像、集体学法、集体练功和我们今天所开的这样的法会，这是我给你们留下来的大法修炼的唯一形式。在外地读书不方便回家的大法弟子，可以试试与当地的学法小组取得联系，如果没有这样的机缘，也要坚持学法。纸质的大法书籍比较醒目，在监控密布的高校中翻看可能会带来危险，因此我一直采用黑色屏幕、白色字体的电子书学法，把亮度调到最暗，在公共场合几乎不会引起身边其他同学的注意。师父在《精进要旨·融于法》中说，多看书、多读书是真正提高的关键。练功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事情，学校基本没有练动功的环境，我会在舍友睡觉后在床上打坐，反复背诵师父的红吟，空闲时间或走路的时候以这些诗句对照，反省每天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否时时刻刻都做到了真善人，是否符合了大法弟子这个神圣的称号。有关上明慧网，每次上网之前我都会发出一念，所有监控和身边的同学都看不到我在干什么。一次晚间在宿舍浏览网页时，某舍友突然凑过来看，我心里一惊，迅速求师父不让他看到真实内容，他看了一会儿没说什么就离开了，此后再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件。关于找机会给身边的同学讲真相，大陆青年学生是被邪党蒙蔽的最深的群体，部分学生由于长期处于歌颂邪党的家庭环境当中，再加上认为政治问题与自己没有关系，也完全不知道此前中共开展的历次运动，因此完全排斥与拒绝真相， 这个时候要用巧妙的方式切入，引导其慢慢认清中国社会的现状及中共统治的本质。如上海封城期间，有同学主动向支部申请退团，有同学认清了中共的邪恶本质，却苦于不知该如何推翻他的暴政，有同学在走廊里大骂共产党、共产党党魁。我帮助主动退团的同学在网上做了三退，劝说部分已经认清中共的同学离开共党保平安。大学生群体的文化水平高，思考比此前的任何一代都要深刻。有同学问过我，如果共产党垮台了，再上来一个新政权，但中国人还是现在这副样子，是不是中国社会依旧没有出路？这种情况应从邪党的历次政治运动如何破坏中国正统道德开始讲起，让他们从根本上认清中共政权给中国带来的灾难。很多同学不满中共的网络封锁，自发地花钱拼梯子翻墙。许多互联网公司的工作网络是没有墙的，实习生只要连入公司的网络，便可以自由浏览如维基百科等网站。这些都为接受真相做了很好的铺垫。在安全方面，中国大陆大学的环境还非常险恶，部分同学为个人既得利益居心叵测，同层宿舍曾出现在网络上对成绩优异又喜欢打扮的同学恶意造黄谣的情况，还有的辅导员比较狡猾，会使手段。我的一位舍友因给2022年底新疆大火事件中的遇难者献花被抓住把柄，辅导员强制其替其他学院的某学生顶罪。还有一位学生干部辛辛苦苦为文艺汇演付出了很多，结果所有功劳都给了另一位早就指派好了的学生。大法弟子在传递真相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自身安全。此外提醒做打电话项目的同修，我曾把前后几届同学的电话号码搜集起来，交给做打真相电话的同修。几百人当中，接电话的占少部分。有些同学破口大骂，甚至扬言报警，前前后后加起来只劝退了一名同学。大学生群体平时习惯把手机调为静音，身边的同学基本都不接陌生号码打来的电话，所以可能面对面讲真相才是一个更好的选择。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希望青年大法弟子在脱离家庭环境的情况下，能够明晰自己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使命与责任，坚守初心，精进实修，圆满随师还。也希望家里有仍在大学就读的孩子的同修们，能够及时帮助青年大法弟子洗净尘土，走出迷障。层次有限，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寻法路上的珍贵记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29日。1994年4月15日至24日是我生命中永恒的记忆，我经过多年寻法，有缘参加师父在安徽合肥举办的第二次法轮功学习班，从此走上了返本归真的修炼之路，成为一名大法弟子。一，我练气功的缘由。在初中阶段，我有时会想，书本上说的就是对的吗？人难道就是这样活着吗？高中时眼睛近视，有位要好的同学给了我一本气功杂志，上面有介绍治疗近视眼的方法，我很感兴趣，大热的天也坚持按杂志上说的锻炼，近视有些改善，从此就对气功上心了。工作后，我越发对气功等一些神秘现象感兴趣， 从来没有觉得气功玄奥和不可信，其他什么爱好都没有了。每个星期我都要跑到报刊门市部购买最新的气功杂志，也参加了一些气功学习班。1993年借外出旅游之际，我还到成都市都江堰市附近的青城山寻找当时很流行的一种功法。那天是我一人中午11点坐长途汽车到的都江堰，可去青城山的班车在十分钟前就开走了，我只好扫兴而归。冥冥之中我好像在寻找什么，但也说不清楚，就是对气功感兴趣。二，圆谦大法。我也喜欢去图书馆看一些武术气功方面的报刊，但没有功德心，看到好的文章就偷偷的撕下来拿回家。一次在市图书馆的体育报上看到了法轮功五套功法的功理介绍和师父的教功图片，就又动了坏心思，想把这一整版撕下来窃为己有。正准备行动时，突然有一个念头出现，这样做不好吧，别人还要看呢，于是就放弃了。修炼大法后我明白了，那次制止我做坏事的是大法威力的体现，法能纠正一切不正确状态。1993年11月的一天，我路过长江路原省政府门口，看到有个法轮功的咨询展台，就进去看了一眼，因为怕冷就没有进一步多了解，与大法失之交臂，后来真后悔啊。后来我又在气功杂志上看到一条消息，说1994年4月15日李洪志师傅会在合肥举办第二次法轮功学习班，并附有报名地点，我想这次无论如何也不能错过了。从那天起就一直期盼着报名时间的到来。报名那一天也有波折，我是下午去报名的，到了报名地点一进门看到一个50多岁的男士一边抽烟一边给人用手在画圈治病，我就犹豫了。我性格腼腆，不愿问人，想了想就转身骑上车往家走，骑出去几十米转念又一想，不行，我还得回去问问，就又回到报名点。我问那个抽烟的气功师，请问这里是法轮功学习班的报名点吗？他指指身侧后方的一个房间说，在那里。原来这个男气功师和法轮功没有关系，我走进他指的那个房间，交了照片报名费，报了名。三，走进大法。在开班的前三天，我突然感到心里平静下来了。以前每到下午我会感到有些浮躁，而此时却感到有种平静祥和的感觉，也没深想是怎么回事。开班时间1994年4月15日，地点在省党校礼堂，参加学习班的有1000多人，我坐在后排，一进会场就感到有种祥和宁静的氛围，后来才明白，在开班前，师父就在管我了。第一堂课开始了，师父从主席台的左侧快步走到讲台上，身材高大挺拔。师父坐下后，开门见山，直接讲课，语速比我以前遇到的气功师要快，手里拿着一个茶杯，讲的内容都是我以前从未听过的。我一下就精神起来，生怕漏掉一个字，全神贯注地听师父讲法，就这样一直听到这期学习班结束。半班期间，师父给所有学员调病，师父要大家想自己的一个病，按师父的口令跺一下脚，没有病的也可以想自己亲人的某种病。我当时想，我没有什么病，就想我父亲的一种病，直到今天我父亲的那种病再也没犯过。父亲身体较弱，这个病以前每年都要犯几次，如今父亲已经快90岁了，一直健康的活着， 谢谢师父给了我父亲一个健康的身体。师父讲法我都专心听，所有的内容我几乎都能听懂，没有听不懂的内容，但就是不明白师父讲法中常常提到的一个名词末法时期，这是什么意思？一天下午我早早地来到礼堂，看到在礼堂的南侧有一群学员围着师父，我看不见师父，就登上一块距离师父只约10米远的一个大石头上，这样看师父就看得清清楚楚的了。突然我看到师父往我这边看了一眼，我有些不好意思。师父要开始讲法了，在走入礼堂南门时，正好师父走在我前面，我就大着胆子问了一句，李老师，什么是末法时期？师父没有回头，答道，现在就是末法时期。每次想起能跟师父说上一句话，听到师父的亲自解答，真是万分荣幸啊。办班中途，气功协会安排学员分组和师父照相。那天下午天气阴沉，但雨始终没有下来。照相地点在礼堂的正门，我走过去真好，居然能在近2-3米的距离看清师父。师父穿一套灰色西装，一件带竖条的白色衬衫。那天天气有些冷，我穿着毛衣，看到师父脸颊红润，头发乌黑，身材高大，在人群中非常突出显眼，特别是师父的头发不仅浓密，而且是我从没有见过的乌黑。师父传法中也遇到了外来干扰，记得有一天师父正在讲法，突然断电，礼堂一片漆黑，话筒也就没有声音了。我当时想，哎呀，听不成课了，这可咋办？可仅过了几秒就来电了，一切如常。只见师父笑了笑，就当什么事情没有发生一样，继续讲课。最后一堂课是答疑，我自己没有什么想问的，就没有提问。师父答疑后，是学员谈心得体会。印象较深的是一位女学员谈到，她以前因给人治病，招来附体。参加法轮功学习班后，师父给她清除了附体，挽回了她的健康。她是流着眼泪走上走下讲台的，她的发言感动得我禁不住泪水连连。还有一位女学员发言，她讲了学练法轮功，她的瘫痪消失了。听她的口音像是南京口音，她讲话比较风趣，边说边在讲台旁舞动身体做运动状，引起台下一片欢笑和掌声。当师父宣布学习班结束时，很多人都不想离开会场，我也不想走，都想和师父多待一会儿。师父站在讲台右侧，向大家做着推转法轮的动作，我的眼泪控制不住的流，真希望时光永远停留在此刻。和师父在一起的那些美好景象永远留在了我的脑海中。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法中归正自己，修去怨恨心和妒忌心，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1日。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2018年3月有幸走入法轮大法修炼。回想这几年的修炼之路，我走得磕磕绊绊，有时精进，有时懈怠。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不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一再给我修炼的机会。通过学法，我认识到，在修炼中，我们只要坚信师父，坚信大法，什么关都能过去。下面，我将自己在修炼中的一点心得体会，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们交流。第一部分，修去怨恨心。没修炼之前，我脾气很不好，不能被别人说，一说就炸，爱花钱，爱美，爱交友，为人很自私。结婚之后，
家庭矛盾不断，还很严重，经常和丈夫及公婆吵架，结果丈夫有了外遇。有时她回到家，不知哪句话说错了，我就会遭到一顿家暴。公公婆婆也不站在我这一边，认为两口子打仗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就不该惹怒她，还说谁让我脾气不好等话。那时我对他们真是伤透了心，也恨透了他们。修炼大法之后，我的脾气变好了，也知道关心老人和丈夫了，做事也会为他们考虑，并征求他们的意见。在家里，我抢着干家务活，和老人在金钱上不计较得失，我的身体也变好了，不打针，不吃药。这些，他们都看在眼里，全家人都非常支持我修炼法轮大法。以前累积的怨恨物质在修炼后会时不时地冒出来，不断考验我的心性。有时一想到他们以前合起来欺负我，对我说的那些伤心话，我就气得浑身哆嗦。甚至有一次我正在路上开车，突然这种怨恨的物质就上来了，他控制着我的大脑去骂他们。我把车停在路边，用手砸方向盘，大声地痛哭。不一会儿，我冷静下来后，我知道我又上当了，我没能抑制这种怨恨的物质，从而失去了理智。当时，我在内心发出强大的一念，并求师父说，师父，这个怨恨不是我，心里那个难受的感觉也不是我要的，求求师父帮我拿掉吧。我要做师父的真修弟子。当我流着泪说完这些话后，我就感觉自己身体内唰的一下，像被抽走了一团物质。瞬间，我的大脑明亮了，身体轻松了，心里一点难受的感觉也没有了。我擦了擦眼泪，还笑了，笑刚才那个假我像个小丑似的乱砸乱喊。那一刻，我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知道师父就在我身边。我悟道，只要我在关键时刻能想到师父，想到大法，想到我是大法弟子，其实不需要我做什么。那一刻，师父只看我的心动的是正念还是人念，动正念，师父就可以帮助我拿掉那个不好的物质。现在曾经困扰我的怨恨心没有了，再提起以前的事情，我的心是波澜不惊的，好像这些事情不曾发生在我身上，我就像看戏的局外人，真的感恩师父的无限慈悲。第二部分，向内找，修去妒忌心。前一段时间，我和家里的小同修聊天，突然谈到了他们班里的一个小学霸。我说，他是不是你们班最优秀的学生？你和他关系好吗？家里小同修带着不屑的口气说，妈妈，他学习其实不是最好的，而且他还有许多缺点。再说，我也不想和他交朋友。紧接着，他就细数这个小学霸的种种缺点，说到好笑的地方时，乐得都说不出话来。看到这个场景，我愣住了。小同修说话的语气怎么变得这么狂妄了？看到的怎么都是别人的缺点？我想，是我这一段时间没带好小同修，和他学法少，在法上交流的也是少之又少，是我没做好啊。并且，小同修就是我的一面镜子，他修炼的好坏，也反映出我的修炼状态的好坏。他这是妒忌的表现，我得在这方面好好找找自己，归正自己了。通过不断的学法向内找，我找到了我对姐姐同修产生的妒忌的物质。我小的时候头脑不是很聪明，学习成绩很不理想，而姐姐比我聪明多了，学习成绩比我好很多。上大学后，我考上的是专科大学，而姐姐考上的却是本科大学，
参加工作后，我在农村中学教书，而姐姐凭着自己出色的试讲，被聘到我们县里的中学教书。修炼后，姐姐三件事做的都要比我精进。有时我就想，从小到大，她什么都比我强，反正我也追不上她了，就在她后面慢慢的跟着吧。其实，我的空间场这种浓浓的妒忌的物质就越来越强烈了，只是自己还没意识到。近来，姐姐因为家庭的繁忙与工作的压力，常常不能抽出时间静下心来学法练功，做好三件事。而我看到她这种情况后，没有帮助姐姐发正念，见面交流的时候都是指责她的话，那好为人师、自高自大的自我彻底的暴露出来了。现在想想，我当时的心真是太恶了，一点慈悲都没有，一点正念都没给同修家，反而向他的空间场扔那些负面的东西，干了邪恶高兴的事。那时候姐姐得多难过呀。从师父的讲法中我悟到，妒忌心具有一定的隐蔽性。以前我从表面上找到了这种妒忌物质的存在，也自认为自己听师父的话向内找了，其实是在欺骗自己，并没有在法上真正认识上去。幸得师父用小同修来点化我，我才不浮于表面，才能深挖妒忌心。我决定把它揪出来，彻底灭掉。其实这个妒忌心背后潜藏着的是名利情，根子是为私为我的私心。悟到这些后，我开始遵照师父的讲法，处处注意，真正实修自己，一言一行对照法要求自己，多看别人身上的闪光点，别人就是我的一面镜子，看到问题就找自己。在不断地用大法归正自己之后，别人有了什么成绩，我会真心地为他开心，看到别人遇到了什么磨难，我先向内找自己，不再是窃喜别人的遭遇，而是真正发自内心想要去帮助对方。我能感觉到妒忌的物质在我的空间场逐渐变少，我讲的话同修及家人也愿意接受了，我真的体验到了境随心转的奇妙。自修炼法轮大法这几年来，是慈悲伟大的师尊引领着我，牵着我的手走到了今天。在剩下不多的时间里，我要努力修好自己，做好师尊交给的三件事，尽己所能救度众生，兑现誓约，圆满随师还。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